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刚步入婚姻，并走上创业不归路，白衣到不行的白手起家，快要而立的女子。我喜欢猫，觉得可爱，但谈各样人生百态。P.S. 我都是下班录的，请不要追杀我出货，谢谢哦。
Hello， 开始了。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坚持买房？噔噔噔噔噔，
为什么？
你现在是怎样？开头都要有一个撞声词，是不是？
没有，我对于这个主题
沉重吗？
真的是感到沉重。对啊，好沉重哦！我们这些年轻人快要变三明治族了，
我真的觉得年轻人很可怜，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我刚刚和 Linda 就是开场前，我们都先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我们想要知道现在平均大家台湾人的薪资大概是多少钱，因为我们要聊买房这个主题。
对，因为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主题，是因为刚好我也是最近在看房子，这一两个礼拜，然后看了各种不同从化区的房子，因为。
哎，你是看单人一个人要住的房子对吗？就是你一个人要自己住
的房子。我现在目前是以两房为目标在看的格局在看。对
哦，一厅两房。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的房市状况就是以从化区为主，然后他们目前因为像我现在买房子，就是有增进了很多知识，虽然就是不是到非常厉害的。
哎、欸，等一下，听众不了解学姐你现在这个年纪，跟你买房的那个背景还有预算。
哇靠！我现在要公布，
麻烦你自荐哦。
好，我现在就是30岁了，然后我，
你才30吗？
今年要30，哎、欸，我31还32岁了。
对啊，我想说你不是大我一点点，
我今年应该是要过32岁生日。
对嘛，过32，
好残酷、哦，
差不多啊，快了，快了。对啊，你在那边跟我讲30，多少人想打你？30就买房了不起？
很多人30就买房了，你不要看这样子哦。
不是，30买房是一件你知道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32买房也很了不起，只是还是要确认一下数字嘛。
没有，其实也没有多了不起，就是开始你年龄渐长，你会有你身上会有不同的任务，然后在你就是某一个。很多不同阶段你可以做的不同的事情，那也是刚好就是觉得说，因为要开始投资理财嘛，那投资理财之后，你有一点储蓄的钱之后，你开始投资理财之后，你就会开始看一些就是，不动产啊，或者是一些更高阶的投资方式，然后 maybe 可能是买股票，那可能是股票可能你需要投入很多的精神跟力气去看。股市的走势，但买房子，
哎、欸，你几岁开始那个啊？弄投资，
其实也没有、
就是、看不动产，
其实也没有很，我大概也是30岁吧，就这近一两年才接触这些东西、因为在那之前，我对于理财这件事情并没有概念、我就只是觉得把钱存下来。固定的把收入存下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可以做的。那 maybe 在年轻一点的话，大概25岁以后，大家会接触的第一种存钱的方式是买储蓄险。我相信你应该有买过吧？
有啊，我有买储蓄险。
但是很多储蓄险其实到后面之后，你会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的关系，就是它的钱并你的钱存在这里面，其实相对性是贬值的。对你来说，
对啊，可是因为我之前真的就是你叫我存钱，我很容易把钱挪出来，就是比如说这个月放进去的钱，然后可能过一阵子，然后因为要缴什么，就会从那里面出来。
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想说，好，那我储蓄就是不管就是怎么样就硬要存，所以就是我先不管那个就是会不会贬值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存短期的，比如说存4年6年这样子存。
就是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你要存钱的话，你就是要把那些钱去锁死，你才有办法就是持续的存下去。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是可以、我们是自主性存钱，除非你今天非常非常自律，你知道这个钱就是碰不了， 不能动，
嗯，
否则你一定会因为比如说你遇到现在某一些事情，嗯，或者是你想要买某个东西，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新的规划，你一定会，如果他的钱不是被锁死，你一定会想到他，而且你一定会去动用他，所以这就会造成一种就是，嗯，你可能不是这么实际的在存钱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储蓄险它比较多，它对我的功能来讲就是强迫我去存钱这件事情。
Me too,
对，所以
强迫存钱。
如果姑且不论什么通货膨胀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像我一样很没有自制力的人，就非常适合。
欸，不是像你好不好？是我们刚刚查了每个人的平均薪资，虽然有点意外，就是其实颇高，但因为行业的不同，所以有的行业它的收入非常的高，
嗯嗯，
然后像我们大概任职的产业的薪资就是这么低，所以综合起来的平均薪资算是中上的，
嗯，
对吧？
对，所以
那如果你说每个月这样消费下来，然后这样的薪资，比如说我们现在先讲一个好了，
嗯，
给听众讲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查到，行政部的主计处，在看一下，哦，行政院主计处，然后在今年110年五月，工业及服务业呢，每一个人每个月的经常性薪资是多少钱？经常性薪资是42,863元，就算42,200吧，42,000元。然后呢，他的那个受雇人数的参考值是811万人，
嗯，
就是有811万人。那经常性薪资是42,200元，
嗯，
但是每个人每月的总薪资是有到达51,000，所以到51,000是有含加班费跟奖金的部分，这样子。那平均大家的薪资大概在42,000左右。
真的，因为其实我们会被基本薪资给蒙蔽掉，就是其实大家还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足迹处去看这个大家平均的每个行业的薪资所得，这样你可以更精确的掌握住是，大家目前的薪资水准状态，然后可能把它成为目标也不一定。
我们要讲就是他们，如果讲到51,000好了，就每个人每月的平均总薪资在51,957嘛，
嗯，
但是工时它有写是166个小时，大概这些人工作要多久？
166个小时的话，如果以就是每天平均工作8小时的话，这样子是20天，一个月是20天的工作日，
就一样是月休8天左右，
差不多。
OK， 但我觉得那个加班费跟奖金费应该是没有算在里面的。
嗯，
因为他是这边是写经常性薪资是42,000，
经常性薪资就是你基本的底薪嘛，不包含其他 bonus。
所以如果，
嗯，
对啊，不包含奖金跟不包含加班费，而且这个东西你还要扣掉雇主帮你弄的那个
劳健保
跟你要自主提拨过去的那个钱，欸，所以其实扣下来你说剩多少钱啊？这样的话
应该平均大概
每个月还要再强迫储蓄，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平均都会扣大概3000块以内的钱吧。
对啊，那你看哦，平均工业及服务业每个人经常性薪资是42,000，那我们就42,000
扣
3000块
的话，那就是39,000，
39,000左右，
嗯。
对啊，然后再强迫储蓄，跟他要有一个就是经常性消费嘛，就是每个月的那个日常生活消费。哎，欸，这样扣下来真的没多少钱呢，欸。
真的，其实要做好财就是财务管
理
的分类平，就是你要真的很懂得分配，欸，你要花在刀口上。
欸，如果你看假设这样是39,000，你39,000再扣掉每个月你想要存10,000块，
嗯，
就剩29,000，嗯，然后29,000你再算，你如果有今天要住外面，你是租房子，
嗯，可能要扣掉10,000块，
你在外面算10,000好了，
嗯，
因为假设算一个人10,000块好了，你只剩19,000。欸，这样很可怕，欸，然后你就剩下那个吃饭的钱，然后车钱，然后一些紧急预备金，
对啊，
就没了，欸，
对啊，其实是很，
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年轻人一开始的工作薪资也没有到这么高，他要存10,000块，你根本就是要他们的命，
嗯，而且很多年轻人其实都是有住在外面的，
对，更何况我们算是年轻人边边吧，就是你知道29、30左右哦，
嗯，
我们的薪资其实就是平均，大概我身边朋友这样听一听，差不多就是这个金额，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啊，
好惨哦。
钱分配分一分下来，其实你还是 剩下没有很多钱可以去支配，所以其实真的理财很重要，跟存钱啦，存钱跟理财很重要。
如果你在外面租房子，你不靠爸妈，然后你又是北漂的之类的，然后这样扣完之后很少。你存一万的话，我真的是掌声，你知道吗？
我觉得住家里存一万真的是还蛮合理的，但是
合理，因为你就没有要给爸妈钱，除非你有就是知道自己在住在爸妈家，
要
給就是要给爸妈一点钱。对啊，真的要。哎、欸，可是我知道蛮多人都没有给的，就是住在爸妈家，
其实
都
没
有给。我没有在说你，我只是知道说，因为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住家，不会有那个概念说，哎、欸，我对啊，我现在
其实现在平均大家的爸妈也都不会太特别要求自己小孩要给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还是有啦，
可能知道，
但是就是、
可能知道还是知道年轻人现在
很惨，知道很惨，所以就是给的部分就没有明说要不要给，但就是我还是会。帮忙一些，比如说家里的一些买一些生活补给品啊，或什么之类的，会帮忙啦、啊。对，
哎、欸，那我想问你，所以你是因为住在家里，所以你存的钱比较多，然后所以让你可以现在这样看房子吗？不是，就是代表听众好奇问一下、
我买房子不是因为这样，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有个目标，就是比如说大概几岁要开始考虑买房子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是大概30岁以上，不管是。是哪一个阶段我要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并且把这个计划纳入在我的生活中，所以其实买房子也不算是一时兴起，就是我本来就有想在这个时间买，那就是看我现在目前手头有多少钱，然后可以有多少资源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去看，因为我自己是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的人。
哎、欸，那我问你哦、因为你看，其实你算是蛮年轻就可以拿自己的资金出来买房、那你那个时候，因为你说你很早就想要开始买房、所以你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刚毕业、刚出社会，你就有一笔买房的，就是基金吗？就是你有设定一个买房基金，然后每个月这样存吗？
我没有设定一个买房基金，但是我会强迫自己存钱，就是。我一开始很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欲望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月存10000块的人。
你就是那一个非常努力、认真、上进，想要买房的年
轻人。对，就一开始
一个月存
10000，然后大概你，
哎、那你可以透露你那时候一个月薪水多少钱吗？
你说存，
如果你愿意分享，一个月刚出社会，
26000、
存10000块的时候，好夸张哦哟、这样子很多哎、你才26000的话。
我每真的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准时，大概23、24的时候，那时候毕业嘛，然后大概到25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每个月存10000块。
了不起，你这样存多久啊？
这样子
存了
3、4、5、3年多吧。
很
强、3年多，可是三年多我还是在3年后有做一些事情，花掉了一些钱。
你说出国去玩之类的？
不是出国去玩，就是我一开始有做创业，所以我投入一笔资金、对，虽然那个资金后来就是有回来啦，但是因为后来我自己也是有像你讲的去出国啊，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就是有默默的把它花掉过。对，
就是探索你的人生啦。
对，
我觉得探索人生的钱都还蛮值
得
花的、
我其实真的觉得可以花、然后后来也是有花一些钱去培养自己的一些能力，比如说上一些我喜欢的课，然后培养一些比如说考证照啊，或者是上一些 AIPS 这种我自己有兴趣的课这样子，然后也是有花掉一些，但是我基本上每个月后来啦、本来是有降低2000块变成8000，然后现在是5000块、很低。
欸，可是你这样子存，然后你有去探索人生花钱，你这样还是可以买房子哦。
我当然一开始是完全没有自信可以买房子，就28岁以前吧，然后是因为28岁以后就开始，因为你开始有工作资历了，你的薪水其实也慢慢变高，那你慢慢变高之后、你发现你自己的存的钱可以存更多了，你就会很想要、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算一算你之前买的那些储蓄险的钱，然后跟你就是自己原本存的钱，因为除了储蓄险之外，我自己还有另外在存钱，只是没有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就是储蓄险加存钱、这样加起来就是 自己觉得蛮多的。然后我
哎、欸，所以我方便问个问题吗、嗯？所以你这个买房就是算是你自己完全用自己的钱去出的，对吗？然后你这些钱都是自己有规划好的，然后你本来就想要这样子做，所以这笔的买房基金里面就是完全是你用自己的钱去。
我跟你说，老实说，其实我还没有存到头期款。对，然后我爸妈是因为我爸妈是有人想要资助我。我才会有底气想要去买、
oh, okay.
因为其实你如果叫我完全拿我自己的钱去买，我真的是买下去我就没有钱了。
对，所以这题你知道，因为我今天问比较多值的问题、嗯、是因为我们刚好讨论到是学姐是她想要买房，然后我是觉得说结婚了，但我现在是跟公婆他们住在一起、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买房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还是会觉得很远、嗯、就是我不想，就像我们刚刚在聊，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探索的，我们可以花很多不是很多，就花一些钱去探索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嗯、但因为买房不在我的愿望清单里、嗯、目前啦不在我愿望清单里，所以我对于买房这件事我就要和琳达讨论说，哎、欸，为什么你会想要买房、嗯、然后为什么而不是去选择租房，这是我们因为这样开始有的话题。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一开始有考虑到租房子，可是租房子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在台北可能租15000，大概15000以内算是我们的薪水可以去支付的钱、
嗯、
那对，然后你买的，可是你如果可是15000不见得可以找到你很喜欢的房子，租房的话还不见得哦。我自己
就是可以住，
对，可
以住，
但我自己的标准我自己有去评估，就是我大概要看到什么样价位的租金我才喜欢那个房子里面的一切，你知道吗？就大概可能要2万块出头、
哦、
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说，那2万块出头，那我倒不如来付房贷。对，就是在我的观念就会觉得说、
okay.
那这个就是房贷的钱啊，虽然 maybe 房贷可能会提高到30000以内，但是我都觉得说就算
今天你父母跟你自己的储蓄钱加起来是够付头期款、嗯、可是你有想过你之后每个月要还的房贷的，
就是有想过说就是现在目前工作的薪水，可是这要考量非常非常多、嗯、因为其实在我这一次就是去开始看房子之后、
啊、
然后了解一些房子的知识，购买房子要注意的事情跟后续未来的安排之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现在立刻买，我起码一定也要就是1-2年后才能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考量到，比如说比如说好了，我现在假设我今天真的有投期款，然后我现在真的是我贷款可能贷70%-80%左右、
嗯、
那70%-80%我可能每个月我算下来、嗯、假设我是买1300以下的房子，1200-1300的以下的房子、
嗯、
我每个月起码要付的贷款大概会有3万2到3万5，
超
多
的
超
多
的。那于是呢我就开始看一些比较小坪数的房子，我就开始降低标准。那一开始我可能看的是30坪、嗯、27、28、30这样的坪数。
对啊，学姐容我提醒你，32000已经接近一个年轻人一个月的薪水。
没错，好，你听我说，我就
他们已经在哭了，你知道吗？
就是看就听这样，你就根本不可能买。好，然后这样子的薪水就是没有办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如果除非你有在买卖股票，或者你做一些资金流动很快的产业之类的，或者你投资。有办法让你每个月多 bonus 多加很多的钱的话，那可能 maybe 你可以很轻松的付掉那35000的贷款。可是我不行，我可能薪水付掉三万，我可能贷款付掉35000，我可能就是真的西北风，我可能
对。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台湾的房价真的很高。然后反正我有看 YouTube， 就是他有讲到说。有一个海外的 YouTuber， 他住在北海道，但他住北海道是因为他的太太是那个日本人，所以他们可以在北海道做资产这样子、
嗯嗯，
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北海道的那边的房子的房价大概一栋整栋的房子大约是台币300多万、
嗯，
对，就是相对来说台湾来说是便宜很多。但我不是要说就是就是国外月亮比较圆或是国外比较好，而是说平均整个行情来说，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性薪资。
嗯，
每个月大约是42000块、
嗯、
那假设我今天是买了一个300多万的房子，嗯，然后就算会再加一些什么你要付给政府的税啊，土地税、房屋税等等的，嗯嗯，我都会觉得哎，这在我这一辈子来说至少不会花大半辈子都在还房贷，因为这300万我大概可以在我有生之年还有力气的时候是还得完的，而且不会负担太大。可是台湾的房价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件事已经是一个烂话题了，嗯，就是很烂的话，就是大家都买不起。可是我们每次到这年纪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会说哎，你现在在投资吗？你现在在买房吗？嗯，你现在在看房吗？嗯，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
嗯，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问说为什么明明大家的薪资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下，就算你真的比较好了，那但是为什么你还是愿意花一半辈子去买这个房子而不是选择用租的？
我自己第一个考量也是就是我刚跟你解释的，就是我觉得租屋不如 买房、嗯，租屋不如买房这件事情。然后我后来后续就是现在有一点小却步，也是因为后来我去看房子之后，考量了买房子之后可能它的总金额可能还要再加，比如说房子的总金额，比如说他跟你打广告好了，他可能是1288，就是1288万。但是你、你忽略了一些，就是这个是广告打给你的价钱，可是其实你忽略很多其他细节，例如说你的车位就可能会再加100多万。假设你的车位150万好了，那你的总金额就是房子的总成本，你又变成是1438万。那1438万呢，
嗯，
你不用装潢吗？你不用就是买家具吗？就是
大部分的人
都需要，对，那买房子家具起码也要最低最少最少你也要70-80万，那我们算80万好了，这样子算上去的话1518万，你买这个房子要1518万。那你1518万，其实你1518万你头期款可能付100就够了，你付了100之后，你要贷1418万，你假设平均一个月，你可以付出，比如说25000好了，你要还几年？你要还很久欸。而且现在一般的贷款大概就是，如果你1418好了，然后你要就是变成。我想一下哦，他们现在最低就是30到35年，还30到35年。你看，你要还30到35年，如果你除以30年好了，你一年，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已经50岁了，
啊。你要一年，你一年就要还47万，除以一个月好了，
多
39000哎，39000。
等一下，我问你哦。你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觉得租房那一个月差不多也要20000，你喜欢的房子也要20000到25000，所以你觉得不如买房这个论点，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今天买了一个这个房子，然后 maybe 你以后有了家庭，或者是我有了其他的想法，但是我这房子的房贷是还一辈子哎，可是如果我今天租房子的话，我比较有余地。
但我觉得你这算是比较直线性的想法，因为其实假设很多人他买房子。第一个想自住，第二个想投资，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万一你是想要在自住之前去做投资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利用别人来租房子去还房贷。
对，
就是
对啊，对啊，我知道也有这个
做法，其实也有很多做法是可以让你去还这个房贷的。但是，可能你自己在评估，像我自己在评估这1288万的这个房子，我就是很明显我付不出去，我这样的钱，我一个月要付39000的。贷款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付，我付。
可是你不是投资用，
对，
你是
要
自
住
哦，
所以我39000付完的话，
啊，
我大概生活费就是几千块，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后来就是自己有被这个现实给打败之后，我自己有在看降低我自己的房子坪数，然后就房子坪数就会来到25以下，那25以下的钱，我自己有看到，就是把钱压在1000万上下、
嗯，
那1000万上下，我可能每个月还是要付大概30000块出头的房贷费用，真的很高。就是我当时就是也是很，
那你有考虑先给别人住？
就是有考虑要先给别人住， 然后去降低自己房
贷
压力。
因为我有遇过，就是你刚刚讲的状况是说，我可以先把这个房当投资，比如说我买了这个起家处，然后买完之后，可能我先投资给别人住啊，或干嘛，然后或者是我之后可以转卖掉，然后赚那个价差，再买更好的房子。我知道台湾人都还蛮习惯，就是长一辈都是啊，就是会这样子去买房买，以房买房嘛，一种投资方式。但我的疑问只是说，先撇开投资型的人，他 maybe 是除了想要有自己的房子之外，这样增加财产之外，为了是赚钱嘛。那我刚刚会这样子询问是说，会不会有一些人是可能像我，类似像我这样，是觉得说我可能maybe 我的确想要赚钱，但我想要在我比如说30岁到40岁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也许有机会可以去探索我人生其他目标，不一定只是要买房或者是要建立家庭。
因为像像这次买房，我也是有就是想很久，因为假设你看你买房，像我那么爱出国的人，我就可能没有办法出国了。
对啊，对啊，类似，因为我有遇过一对也是就是我们以前公司的同事，然后他的老婆是波兰人，然后他们就有在拍 YouTube， 然后我就偶尔会去看他们的 YouTube。 那他们很酷，就是他们是两个夫妻结婚的时候就决定说不买房子，因为他们是很喜欢旅居各地的夫妻，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希望东西都是极简，然后能够少东西越少越好，因为他们是很喜欢把这些钱拿去旅居各地的。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就是他们这样的生活其实也不会不好，反而也许更接近财务自由，因为我不需要去为了要买房子然后还那个房贷的压力，那我可能也许有其他机会是拿来去做人生各种尝试。所以那时候我才会觉得说这个想法就是也蛮好的这样子，所以我才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会想要有一个房子然后买到60岁啊。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去让我们固步自封，可是等到你遇到现实面的时候，就会像你想的，就是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cover 这个钱以外，我还会失去我的自由，然后还会失去我玩乐的那个成分。
啊，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这当中也是，虽然我也是一直在看房子，但是我自己也是想了很久这样的事情，我能不能真的去做，然后也考量到我可能未来想要这样。因为或许你看假设我真的今天买了这个房子，我在工作上面不能随时我爱做不做，我遇到了什么困难的事情，我不可以马上离职，你懂吗？就是因为我会有一个成本的负担。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不负责任，应该是说不能够随意换工作。
对，不能随意换工作啊，我意思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换工作会有一个转换期，
会有风险，
然后你要适应什么，身体上会有负担。但我觉得那时候让我觉得最担心，我自己担心的是健康出问题这件事情，或是你跟配偶一起买房，然后结果另一半发生了什么事，就
意外
代缴不出来。对，通常保险可以去，你去再去买保险可以去 cover 这些掉意外，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的人生变得他的负担变得很沉重吗？就是我必须要去算好各种风险跟可能性，去因应我有可能担不起的这个风险。
可是我现在就是因为也在厘清说自己到底是想要还是一定得要，就是有没有必要这件事啦，就是我自己也在思考。但我就是觉得说反正去看房子也是人生的一个经历之一，就是你还没有去下定论之前，其实在那之前你都会只是那个买房子的经验可能成为你的养分。那或许你未来在更考虑自己的生活跟支出的时候，你可能会比如说更有动力，我现在的钱没有办法去买这个房子，但是我以后我想要怎么样，其实那可能是一个动力来源也不一定。因为对我来讲现在就是我的动力来源，就是我想要更多额外收入，然后我想要去想办法去赚更多钱，但不见得我赚更多钱是为了要买房子，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生活更好，是这个目的。就会觉得其实有时候去碰触一些什么一些不一样的领域的时候，或者是你没做过的事情，或者是别人现在做但是你还没做到的事情，其实你也可以就是帮助你去思考一些你生活中你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那你这些东西是需要必要的吗？大家都在生孩子，大家都在结婚，你就要跟着生孩子跟结婚吗？大家都在买房，你就要跟着买房吗？对啊，就是有时候不用盲目，你可以去了解，但是我觉得不要盲目跟从。
我觉得要有那种，你要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再去做规划。就是比如说像我现在好了，其实我还没有真的认真的去想说房子这件事情，因为我对于房子，其实我们家啦，就是我还没有结婚前，我姐姐跟我妈妈，我们几个人住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没有房子的状态，就是我们都是用租的。那其实妈妈到现在也就是上次大家有看过那一集嘛，听过那一集搬家那一集，我妈妈现在也搬到一个坪数比较小的房子。但 anyway 就是我们也是用租的，只是其实因为我妈妈她有一些就是退休金，就是劳退啊，然后政府也会有补助。其实我妈妈现在的生活虽然说她没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可是她现在的状态也是 OK 的她还是可以好好的居住。就是她的晚年就是是还 OK， 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房子可以住，然后他的生活的费用跟负担其实都还 OK。 对，就是不会有太多的压力啦。对，
我觉得，
所以我才觉得说，因为我刚好我们家是讲的例子，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房子，所以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要有房子，可是你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也许有可能是我们对于晚年的生活，或者是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有一个套板，或是有一个想法在那里。但 maybe 你可以试试看看，先看看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先可以用其他方式去体验看看，然后看一下是不是你真的是你想要的生活，也许会。
而且我觉得不要盲目的去羡慕别人，因为他们一定也承担很多压力。跟一些就是要付出的东西，所以其实你要自己去想想，因为等像我就是可能一开始不知道，那我就知道说哦好，那我要去了解，那我了解之后发现真的会有某一个方面的一些障碍，或者是说会让我生活更困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你现在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存的钱不够多，你赚的不够多，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
那个一个月3万多，真的，哇，
真的，你这月薪可能要8万吧，8-9万，你才有办法去 cover。
不是，你要这样想，就算你们今天双薪家庭，假设是双薪家庭，然后月收入有10万好了，8万什么，他愿意负担这3万块，然后他们应该就会去想说，那我还要生小孩吗？
对对，你就很多，你就有很多后续延伸的费用，你需要去思考。
对呀、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真
的。真的，难怪我现在都会看到那个就是30-40岁的人，你知道我们是准备要进去就是30几嘛，那看到30-40的人有时候就是那个脸看起来很郁闷，你知道吗？
对，
然后我就会想说不会吧，30-40是就是很郁闷。
但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都比较以活在当下快乐为主，这样有这样的好处，
有发现。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比较等于是说，因为现在的人其实生活压力其实已经算很大了，你如果没有再活在当下一点，或者是去当下去让自己放松，去不管是享受还是怎么样，就是会也会让自己就是生活过得很困顿。所以其实大家都还蛮懂得自愈于人的，我觉得这也算是个好现象吧。
对，我觉得不需要把太多的压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不管是买房，因为买房其实本身是一个享受，也是一个压力。对，但如果 anyway 你今天真的是有钱的人，你可以很投资，或家人会有资助你，我觉得那都很好。但是我觉得 anyway 你要能够知道说我自己能不能够承担得起这个风险之外，也要去思考说人生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对，没错。
对，
今天这集就给大家这个反思。
真的，这集真是一个很沉重又很现实。
我以为这集会聊得很快乐。
我们把没有，我们要把那个我们刚刚看经常性薪资放在今天的那个简介栏，
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行业，各种行业很精彩，因为加起来是42000有没有？可是因为各行各业的薪资实在水平差太多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薪资。
然后你自己现在所属的产业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水平？我觉得就算是年纪比我们小的人，其实也可以去看这个参考资料，说哦，你如果下未来进了这样的行业，你大概是基本薪资大概是多少水准？
没错， 对，因为有的行业真的是吓死你，有到90,000-100,000的，然后也有的薪资也是真的是吓歪你，只有20,000-30,000的，
差很多。
那个真的差太多了吧、嗯？对，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讨论，想说哦，应该就是一个 average 在某一个数字，就出来的时候想多哇，没有，就是有的行业真的赚非常多钱、嗯嗯，有的行业的薪水从105年到现在都这么低，所以麻烦各位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会放在最下面简介栏里面 ，OK。如果你有其他的资讯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然后或者是私讯给我，然后按赞、订阅、加分享。
谢谢，拜拜，
拜拜。